嗨，Hello，大家好，我们这期呢是一期非常特别的串台节目啊，所以我决定呢，我们就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都在酒里了的主播史岩。
大家好，我是来自真空世界的主播万雨晨。
哎，好，我们这期是都在酒里了和真空世界的一期串台。
你为啥不介绍你是不开玩笑的史岩？
哎呀，就是不想让你蹭我们的热。
天哪，我既然串台，就是一定要蹭的呀。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台叫不开玩笑啊，是是是，特别开心啊。我跟雨晨那次，我们应该是在播客的活动上，我们本来就说约着好像串个台啊，但是一直没有想到特别合适的这个选题。然后最近呢，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就是聊聊焦虑啊。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觉得哎呦，这也太焦虑了。
是，
而且他说好像年底他特别焦虑。
对呀、啊。有好多扎心的问题会问自己的嘛，就是年初说要做到的事，你都做到了吗？
啊，真的吗？你每年还会立这种 flag 吗？
我不会立在外边啊，我会
啊，立
立
在
在
心
心
里。
里
哎
啊。
呦，天哪！
对啊，
你这心可被扎得太多了。对，
对，而且尤其我每天还写觉察日记，因
你
为，
每天还写日记？
对。
正经人谁写？
哎，那我没那么正经，自己有点变态的。然后，因为就是
天
做一个艺
哪！
术工作者，也不是就那种好像有固定的同事什么的，然后你好像
哦，
会有商有量啊，然后一起制定
对，就
KPI，
很孤
没
独。
有，很孤独。
对对
但
对，
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需要跟人有商有量，然
对，
后对吧，去给到一些反馈。
是。
那个人谁呢？就是我的日记。对啊，
哦哦，你是有一个实体的日记吗？还是电子的？
我干嘛告诉你这个？你要干嘛？你要找我的日记吗？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那个我们这样，因为我们这两个台可能分别会有一些听友可能对我们彼此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还是得稍微的介绍一下，
好，
像对方台的一些听友，
是的，是的，
像
他
有
就不
台
是
的听友。
你还是在小宇宙上属于。不，就至少不开玩笑，那季我觉得是七期上那个最热榜的呀。
对对对，
对，所以
但
我觉
是，
得我台的听友还是应该总归是可能知道一下史岩大人的
哎呦呦呦，也没有没有没有，对，我是真空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啊，就是
哎呦，
我是一个我本职啊是个脱口秀演员，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厂牌叫猫头鹰喜剧，然后呢也做播客啊，不开玩笑可能是大家更熟悉的，然后我那个个人播客叫都在酒里了，然后雨辰是一个艺术家。
我一般都会说自己是青年艺术工作者。
哦，哎呦，
对，
青年艺术，哎呦，那我应该算什么？中年脱口秀，
哎，我跟
中
你
年
说一
脱口
个
秀
贼
工
好
作
笑
者。
的，我跟你说一贼好笑的事儿。我前两天去剪头，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发型师说，我换了一个发型师，我就跟他说，我说少年感，懂吧？少年感。然后我这次剪得很短嘛，然后他就
哦。
特别驰骋的改口说，他说青年感吧，你是说青年感？就是怎么一点不含糊呢？他，
就是把年龄焦虑又给了你 对，雨辰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然后
对，
我跟雨辰算是我们有一个很妙的缘分，
是的，
就是我们现在猫头鹰喜剧的那个上海的剧场在那个上海书城嘛，
是，
对，然后雨辰，
哎，我是上海书城的艺术顾问，
哇哦，cool，所以其实对，
半个甲方啊，史岩的
哎
半个甲方，
呀。对，所以还是很有一些渊源
是的，
啊。
是
书
的。
城那个装修也是一言难尽的
哎，是是是，他对你一搜全是吐槽的帖子，
不是，但是那部分也是你负责的 吗？
那不是，
啊，你是他们装完了之后才，
对 对。
所以就是帮他们会策划一些这种艺术的活动。
基本上所有艺术类的活动都是我在策划，因为其实书城就是它装修被吐槽成这个样子，其实也是你看那些吐槽，好多都是来自于老市民嘛。因
对。
为书城是一个好久好久的企业了，如果大
是，
家年初的时候有看《繁花》，你知道新华书店在里面出现了多少次，而且它里头出现那个新华书店，好像就应该是上海书城以前的那
对，
个位置，好
对
像
对
是黄河路那边嘛，
对，
因为就在那边的那家上海书城。然后你想，它就是应该是承载了好多人的
记忆，
回忆
对，
了，所以他经过这次的改造，大家就会觉得很陌生，就觉
是，
得你不是我们以前那种很亲切的书城的
你怎
感
么
觉
变
了。
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你怎么变了？然后觉得你又变得很商业、很花俏，你知道吗？
对，
去迎合潮流，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卖书这件事情是很亏的。
对，
在中国
大家确实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
大家可能大家就真不知道嘛，
有些人是不知道
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卖书你看啊，就是哪怕作为国企有国企的焦虑，卖书这件事情好亏好亏的，尤其在中国，中国人的就是平均每年看书的那个数量是全球来说都是属于垫底的，
嗯哼，
就看得很少，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好，你又开始制造这个焦虑
真的呀
完了
然后在中国你知道卖书所有的书店基本全是亏的，
是的，实体书店
大家应该也有看到，比如说像一个书店倒闭嘛，像单向不是也面临过这种倒闭嘛，就是实在支撑不下去，大家又哭一波，但是这就是现状，你靠卖书真的很难支撑起一个书店，所以他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作为国企的话就是他领头吧，然后来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只靠这一个单一业态一定活不下去，我都不好在这跟大家透露他一年要亏多少钱，说出来是吓死的，所以就是我在理解了他做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动作之后，我就觉得 OK， 其实你是叫壮士断腕般的决心要去做这个革新，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增加这个业态，把艺术这个业态增加进去，本来文化和艺术就是紧密结合的嘛，
对对对，哎呦，在开头我得先跟你们台的听友们先铺垫一下，因为毕竟是个串台，希望大家能这个接受一下我的这个笑声。
咋了？你的笑声在你台经常被吐槽吗？
没有，就是我去串台的时候，经常说这个笑声，这怎么为什么要笑成这样？说罐头笑声太多了。我说这真的是我亲自啊一声一声笑出来的啊，没有一声是罐头笑声，所以希望柜台的听友们理解一下。
天哪，你
看我还是很焦虑的。
天哪，
因为我不知道我面对的这个陌生的听友是哪些。对，
天哪，我们之前就是在跟石老师那个开始录播客之前，我们其实在他隔壁的那个单元稍微去做客了一下，然后跟几个朋友也闲聊了一下，然后这也是第一次我这么高密度高浓度的跟石老师聊天，因为之前都在社交场合说的话都很少嘛，
关键是也不太清醒。
然后刚才那聊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你的笑声，我心里其实就升起了觉察，我在想你连笑声都是专业的，特别之就是你的笑声其实是对于节奏有一个把控，
是，
对，是吧，
我用笑声当逗号和句号，
对吧，
对，所以、
你需要这样专业的观众，对不对？
对，我笑的还是挺专业的，对，但是希望大家习惯一下吧，对、如果你觉得我笑的太厉害的话就下期再听吧。不是每期都有
对
笑成我这样的
没事
嘉宾的。对，我们这些反正想聊焦虑嘛，然后刚才我们说我们这个缘分结于这个书城，
是，即使我们就从这么大的体量的国企开始说，就即使像他这么大体量，但是其实非常焦虑，
是，
对，而且他们每年，因为我做了之后我就了解到他们每年分配下来的这些 KPI 还是非常的高的，对，很焦虑的。
哎，我们先从一些小的吧，个人嘛，就是企业，就是那种大国企，我
们也管
不了。对对对对，我们确实管不了。我们就说先说个人吧。雨辰，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应该是属于比较好的。对，我们同时看了一眼，说这个到底录上没有？
对，我很焦虑的。我发生过这种，就是录到一半，然后
对惨剧。
对，我发生过。
我也发生过素材丢失。你发生过吗？
我发生过。
OK，
就录到一半，然后它其实停了。
哦、
就是卡满了，但是他没有提示音他就停了。
那最后怎么办呢？
重来啊，就跟写作文一样啊、你写过一遍你再写啊，准备感情啊。
我们有几期就是直接那个素材就没录上、各种原因，然后就
算了，
没办法了，
就算了
啊哈，
就当丢了。
对啊，
嗯，
那没有办法。 对，
对，我就重来、
就是、你好执着。
哎，趁机的重来。
哦， OK，因为我觉得播客人大家肯定是有一些录播客的这种焦虑。对，就是、
哦、是有确实、
哎，我先说一个，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大家对于断更这件事的焦虑。
我没想到你会把这个放到台面上来说。
哎，这很正常，我们也会有啊，就是比如说对、那个前两天小宇宙那个活动，我不是跟一波其他的喜剧播客大家有一个那个对谈，然后我说哇，我好佩服你们啊，你们敢断更。
哪台位置、
哎、好多台、哎、有台嘛，
啊，
闲聊啊之类的、对的，我说你们真的很厉害，包括那个毛东的基本无害，当然大家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是真的调侃，但是我说你们真的很厉害、你们敢断更，我说我现在几乎是不敢断更的， 我甚至不敢让自己没有存货了现在。
嗯，
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这周更完发现哦下周再更完就没了，我就会非常的焦虑，我就会开始约就是新一波的嘉宾呐、啊，然后录制的档期等等。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啊，你是只对不开玩笑这样，还是对你所有的台都这样？
只对不开
玩笑。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很有趣，为什么只对不开玩笑这样呢？
对，我这个人是一个，我属于我对别人可能，或者说我如果说这是一个集体的项目，那我更有一些责任感，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大家的、
哦，
这不是我自己的。嗯，比如说都在酒里了，这个台是几乎是纯属我个人，那我觉得我反而没有这种所谓的断更的焦虑，那断了可能也就断了。
但是你看我台就是我一个人的、
啊、哈
但是我依然有断更的焦虑。
对、
嗯、
每个人可能对就是尺度把握是
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那你比我还有好学生思维就行了。
我是啊，我是啊，
你是这种有好学生思维的人。
如果没有这种高度自律的，或者说叫英文叫 self driven，
嗯嗯嗯，对，
对，
自我驱动，
对，自我驱动，没有很强的自我驱动的话，你也很难做艺术工作者呀。
啊，真的吗？
那要不然呢？那你每天懒懒散散的不就好了吗？因为艺术工作者他又不像是你说有个工资、
哦、
有个公司上班你能够打卡，然后你完不成，比如说你迟到早退了你不去了、
啊、
他会扣你工钱、
啊、
对吧、
哦、
艺术工作者没有的，你很自由，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
okay、
如果我不想排我可以不排，那如果这样的话、
嗯、
那你也很难做出来，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做艺术工作者。所以我自己看的比如说像是村上春树，还有一个是叫Yuji Yamamoto， 山本耀司、
哦、
山本耀司，他们都是属于在工作上趋于变态的自律、
哦、
你想写作也是这样的呀，
对，
他如果不写那不就不写，那不写就不写。
我看到过很多这种，尤其是日本啊，他们会有那种编辑、
嗯、
就是会把、
哦、会一直催他是吗？
不是，会直接把作家老师关进一个酒店说老师您就在这儿跟我写，就跟蹲监狱是一样的，你也别出门，你就给我写、
嗯、你如果说后面成名了之后他有这种名气对他的这种要求会让他非常自律，但是其实如果说我就不要这个名气、
嗯、
如果我没有签这个约他也可以不干，
是的。
但是他们像是已经有名气依然还在处于非常高产的是这种，他都非常需要很高强度的自驱力。
嗯，
对，
对，
所以如果我非常放纵，比如说如果我一开始做播客就跟自己说这只是我一个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那对于我来说、
嗯、
那可能就不做，就没有什么意义、
嗯、
不是，就不是一个好像这种小兴趣就玩不出花的、
嗯、明白。
嗯，对啊，
所以听说你决定把这个播客改成双周更了。
哎，是，谢谢石老师给我丢了个这个话头让我可以讲一下。对对对，我其实你知道改双周更这件事情都让我下了很久的决心才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
嗯、很大。嗯，但是我真的不行了就是我时间真的排不过来、
uh-huh.
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焦虑很相关，就是焦虑，我的焦虑从何而来，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我想要达成的 achievement 目标，
对，
我想要完成的事业，精力有限呀。
明白。
对呀、啊，我如果什么都去做的话就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做好。
嗯嗯嗯，
那我只能就是做一些调整。
明白。
嗯，
这跟我比如说都在酒里就完全不一样、啊、
因为你已经有不开玩笑了所以都在酒里了对你来说是一个零食你知道吗，他们就不是个主菜，请你不要你把都在酒里了放下好吗，你今天跟我聊焦虑你只能你就是拿不开玩笑聊。
好好，
对呀、啊，你对他才焦虑。
对，我确实是。
是啊，
因为比如说我做其他的台我可能觉得啊
就
随便随意，我甚至断更我就断了，甚至大家都成一个梗了，说这周更不更等等之类的。那个现在有时候会水一期，比如说我就去别的地方串台，串完之后我就把素材要过来，然后就是我说你们剪好了吗？剪好我就不剪了，然后我直接往那一丢啊，我也算更了。对，但是不开玩笑，可能就没办法，就是从选题或者怎么样，其实都从一开始就开始焦虑，
对吧？
嗯，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对自己要求会有一些要求。
嗯，
然后你的这个要求可能会越来越高。
是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种焦虑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有期节目做得特别好完了，我后面可能一个月都会很焦虑，因为我会觉得我做不到那一期了就是那期爆了之后我说我靠完蛋了，
嗯，
我接下来可能一个月我未来可能半年都超不过这期了。
天哪，好真实。你什么星座？
我是白羊座。
这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好奇，我就到这个点好奇了一下，其实跟星座完全没关系，
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真的会说，可能就是你从内容创作的角度，
是
你做不好也会焦虑。但如果你真有一期哇做特别好，
对，
你会焦虑。你说完了，我后面几期可能都要走下坡路。
哎，对于这个我是很有觉察的，做不好焦虑这件事情很正常。对吗？
对，
这件事情太正常了。
对，
但是对于做好了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功课，是需要去做的。
是，
就我们之前也有报一些期，一旦上首页，流量哗啦啦就来嘛，
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样焦虑。然后我是在什么时候产生这个觉察的？我是在看了贾玲之后，我有了一个觉察。我因为就是贾玲那个时候，她那个热辣滚烫火了之后。再去看他之前每一步怎么去走的，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有一点很厉害的是，我觉得能够 handle 就是能够掌控你做不好的焦虑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每一次进步一点点就能治好这件事情。
对，
但是她基本上每一次做事情她都是成功的。她做小品，
对，
她是成功的，她是爆款。然后她后来去做那个叫百变大咖秀，对吧？他做那个又非常的成功，然后他又在你那个里边是一个顶流，然后他后来去做什么王牌对王牌，在里边他又非常的成功。我就觉得他基本上是每一次到达一个新的高峰，然后他没有去触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跟你有非常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一旦自己到了那个之后，自己的心里承担不了这种成功带来短暂成功带来的这种效应的话，马上就会有点缩。
是的，
后边几期就真的就不太行，就疲软。
对，
你知道吗？
对，
就不会像他这样呈现这种节节攀登的乘胜追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处理好对于胜利的焦虑。
大家都会说，比如说你不要害怕失败，
对，
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你，你也不要害怕成功。
是的，
你必须要克服你对成功的这种
恐惧
和焦虑。
是的，
这个其实更重要。
是的，是的。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贾玲老师她不光有这些，她在做小品之前，她说相声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对
对，
是的，
对。然后我们这期因为是都在酒里的串台，所以我们必须边喝边聊。
我其实就是我跟那个史岩认识的时候，他就说来录都在酒里了，我就在想，哎，这真是专业对口。因为平时我自己录播客的时候，我经常喝、
哦、
而且我的听友也都知道我非常好这口。
天哪，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就是我不求醉啊。我是小酌，我是爱喝酒的人。
唉。
你叹什么气啊？
一会儿我们聊到缓解焦虑的一些方式的时候，我们再聊喝酒。
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对成功的恐惧的这个焦虑啊，其实是我今年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自己有在做的一个功课。
哦，
就包括好多，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很多人就是说你没有很多的财富，可能是因为你对于巨大的财富其实是有一定的恐惧的。
是的，
名声财富你没有得到，其实你又想得到又没有得到，可能其中有一点是因为你其实对他们存在恐惧，你害怕那个背后带来的东西。
是，
比如说名声的话，它带来的不仅是很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是很多人的谩骂。
对，
隐隐的也害怕，所以就在做的时候就其实不太敢做的特别的好，就害怕我真的到那样了可怎么办。但是我自己后来就觉得说不应该让这些东西成为自己前进的一些屏障。
对，本质上还是大家都对未知有些焦虑。
对，
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是，
那你更个人呢？比如说你之前跟我定这个选题的时候，你是自己到年底咋了？又
没有
你个人有啥 KPI？
其实没有没有，其实我没有啦，我感情上从来不焦虑。
家里人会？
你完全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焦虑。
Okay， 那特别棒。
一点都没有，非常自得。
年龄呢？
也没有
啊。OK。
我对这些什么容貌年龄其实没有很大的焦虑。
所以是给我定的题。
对，我真的是给你定的题。我但是我一下有点忘了，我当时那个就是突然一下感觉什么，就是我当时觉得我很好奇，就是一个你做喜剧的然后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会焦虑吗？我想肯定是会焦虑的，
会
人都会焦虑的。然后我就很好奇你会怎么聊焦虑，其实这是我好奇的。
OK。
对。
其实喜剧演员特别焦虑，
对，应该也很容易，不是好多喜剧演员也很容易抑郁，
抑郁症。
对，
对、
啊、
那个金凯瑞啊什么的，罗宾威廉姆斯，就是好多喜剧演员都会有多少心理问题。
是、
我觉得是喜剧演员首先他 他的这个工作模式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种解读，可能要去消化，去消解它，然后去解决它。但是你观察的能力是先进步的，所以你会观察到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你消解不掉，因为消解是一个更高级的能力。
那你觉得就是脱口秀这个形式，它不是就是有一部分参与了消解这些焦虑当中吗？
当然能观察到再把它消解掉，然后你会写出非常厉害的段子，
嗯，
但是可能只占了你观察到的10%，就是你观察到了100件事，你最后能消解掉10件事，你把这10件事写成了段子，非常的开心，然后大家也都很开心，大家就觉得哇，喜剧演员太厉害了，那90件事就扎在我们自己心里了，我也消解不掉，但我已经观察到了，但我为了那10件能消解掉的事，我必须要观察到这100件事，所以其实挺惨的。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工种相似性很高。
对，很类似，
真的很类似。因为做一个艺术工作的话，其实也是对当下时代进行观察，然后你有产生了什么样的洞察，
对，
再去把它转变成作品，让这个作品能够刺痛大家，然后传递出来你洞察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可能区别就是说，你们要还要逗大家笑，你还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乐的，
是，
对，我们不需要。
哦，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艺术家，
就是我可以呈现出来贼痛苦的感觉给你。
对对对，虽然也不是在夸你们，但是
对，
这是喜剧演员比其他的很多艺术门类更焦虑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
还得好笑。
对我们最终得逗大家笑。比如说如果一个电影或者一幅画，一群人说哇这个看不懂但是太牛逼了，这个在脱口秀是不成立的。
对，
看不懂你什么玩意儿。
对
对，所以我们比你们比其他的很多艺术形式会更焦虑一点。
是的，
比如你测一个展，你说啊，就是一群人在那看，高深莫测，也会觉得我有些收获，就是看不懂也是一种收获。但是脱口秀观众如果觉得看不懂，他就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就不开心。所以我们的焦虑可能会更深一点。所以喜剧演员其实会面临更大的一些焦虑吧。然后我个人可能身份也比较复杂，就是首先我还是个创业者，创业者的焦虑也是很大的。对，因为我们就属于也没什么可仰仗的，也没什么退路。对，尤其在这个年景去创业。对，
还要发工资。
还要发工资。对，就是之前比如说疫情期间，很多人说啊，这个我也不用上班，然后就居家办公，我可以拿钱。我们就想到啊，每个月又得发钱了。
你会不会想的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他都在家了我还得发他钱。
对，我说哦天哪，我们公司非常就是属于特别好的，就我们团队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是全额给大家发那个工资，该有的福利其实也都有。对，但是你这焦虑就完全不一样。
是
我们就想啊又得发钱了，所以每个月发工资的日期对于绝大多数打工人都很开心。
对于老板来说，
对于老板来说啊天哪，
焦虑。但市场
账上又少了一笔钱。
市场好的时候这个不算焦虑，只有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你说对了，现在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
是吗？
对啊，
现在脱口秀不是还行吗？
也都是表象了，就是今年你想
啊，诺内，我可能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冒出来了。石老师马上喝一杯酒压一下，真的有点尖锐。
所以你平时是中英日三语。
对，我经常被骂这点，但是不要紧，因为我前段时间听说啊，我听说史航现在一场演出有100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史航，富航，
富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富航，我喝多了，呦，
重说一遍
啊！我听说富航现在一场的演出费有100多万，
然后呢？
你会焦虑吗？你听到这个之后，你会焦虑吗？
首先来说，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商务活，他不是说演出，对对对对对，
对对，商务活，
对，
商务的一些什么，请他去吧，
对对，
100多万，
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对于脱口秀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这样的，大家会把这个分得比较清楚，你接商务这个不是说你在脱口秀这个赛道上，你是在艺人这个赛道上。所以比如说如果把我作为一个艺人请去出席一个商务的活动，那我也可以报得很高，
这样子的。
对呀，大家在红的时候，而且就是在你当红的时候，那肯定是 因为你没准哪天，大家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没准哪天这个就过去了，
嗯，
所以你红的时候你当然要报的能报多高就报多高，这也是这个行业的焦虑，就这个价格反映的是这个行业的焦虑，
嗯，所以看到他这样爆红啊或者什么样子、
嗯、
你不会焦虑。
我们这一波脱口秀演员其实就真的还好了，但是和他同期的会比较焦虑、
哦、
我们这波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事儿，
嗯，
你像我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刚好碰到那个海源老师、
嗯、
梁海源，包括程璐，就是大家是经历过那种脱口秀很在 underground 的那种时代，就是真的赚不到钱我们也愿意干，所以我们完全不觉得说有人赚到大钱了我们就觉得啊，那我们是不是没有赚到大钱我们就被甩开了，其实不会，其实最早干这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好，就算这行没有那么赚钱我们也会干下去，那就 OK 了。 嗯，
是
好，当然这就是漂亮话嘛。
说了那么多漂亮话。
所以就是反而是像我们这波人就还好、
嗯、
但是可能和傅航同期的这波相对更年轻一点演员他们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
嗯，挨得越近越焦虑。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已经不是一代演员了、嗯、啊，我们都老戏骨了啊，我们都这个元老了。对吧，天花板了、
嗯、
这所以就还好、
嗯、
而且你必须得认清一个现实，就是总有一波人是当红的流量的演员，对吧，艺人，这肯定会有，那显然不是我们嘛。
哎，那你比如说你会还有想要说你还要去博什么流量的位置吗？
播客嘛。
你播客里头你觉得你算顶流了吗？
我觉得至少我做播客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因为我反而是觉得我们这波演员现在在去台前，那确实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受众在哪。
你的受众在哪？
在播客。
在播客。嗯，你在播客的这个脱口秀园里算顶流了吗？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嘛，你不喜欢你可以剪掉嘛。
算吧。就是嘛。
就是嘛。所以我觉得。
至少我们台算是嘛。
我觉得是。所以其实我刚觉得你的那个压力就是来自于顶流的压力。
啊，对，就是获得更大的关注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对的。
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从脱口秀这个舞台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这代演员哈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真的。
你说在线下脱口秀。
线下包括线上脱口秀节目。
是吗？
我们这代已经被边缘化了、
嗯、为啥呢？
因为现在看脱口秀，尤其是脱口秀综艺线上的，尤其是看线上的，他的年龄层包括他的圈层不是我们的受众了、
啊、是吗？
对。
你是觉得年龄更小？
对，相对更偏年轻。比如说你如果让我现在再去讲一些关于租房，明显不是我的生活。
是的。
那我会很假、
嗯，
就我跟现在这波年轻人已经，我们的焦虑就是比如说
焦虑点不一样，
对，
就很难聊出一些共情的东西。
对、
嗯、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嘛。脱口秀很多时候是反映这个，你不管是社会现实也好，还是反映大家的一些焦虑或者怎么样，那我现在这个身份就很难和普遍的受众产生一个共情。
嗯，
比如说今天我看了节目，很多节目的选题吐槽老板
啊，你就是老板，
我就是老板。
你就是被吐槽的那个。所以你已经很难站在他们吐槽的那个战线去一起
吐
槽
了。对
对对，吐
槽老板，我说啊，不好意思，
嗯、
我就是、啊。
那
我还能怎么样
呢？批判，嗯，
对，就是你们资本家的那这，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
是，
我说我每个月需要付出几十万的或者十几万的这个、
嗯、
人力成本的时候，我也会想啊，那我的焦虑就在这儿。
嗯，
但是我去跟所有的观众说，我说哎，我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那天真的很伤心。他们说，否则呢？你不伤心，我们怎么赚钱？
是的，是的，
我们怎么活？大家不在一个焦虑的点上。
对，
我说 OK， 那我现在成家立业，然后可能上有老下有小，那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焦虑。他们说 ，so what？
So what？
谁让你生孩子呢？
哎，但是这么说来的话，你在播客里呢，还是喜剧里头是顶流，很了不起了哇。
所以我想说的是，播客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态。首先我们的主播可能各种年龄层都有，然后大家也更能接受，哦，我们就是在聊天，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每期节目也会有，比如说听友在现场说一些他们自己的焦虑和困惑。那可能有些发言的听友他们是年轻人，那我们有些主播本身也比较年轻，像刘仁成啊或者小梁等等，或者 会更年轻的，像冰冰她也是个女孩子，她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本身就更年轻，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困惑。我们反而是不开玩笑这个台，大家是展示一个群像，
嗯，
就我告诉你，就是众生皆苦，就是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焦虑，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焦虑，都有自己的困境，都有自己的人性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比较好，这也是我们能让大家就更接受我们的一点。
说着说着成了做不开玩笑的广告了，我
嗨
推广，
对，也没有必要给我们引流了。所以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就是你说我们看到一些新生代的演员比如说特别火，这个说句实在话，当我是在更前面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可能会焦虑，我说哇现在新人上来太快了，但是我们逐渐接受了这件事，因为每年确实会有很多新人上来，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新鲜的东西，
江山辈有才人出，
对，
而且出的速度一茬比一茬快，
几年前大家会觉得出人是以年为单位的，
对，
比如说每年有一些头部综艺，每年会有春晚，每年会有一些年度的一些人或者事件出来，现在根本不是，可能一个礼拜你就火了，下个礼拜可能就不是你了，
对
对，所以出人的速度就是会很快，
是，
那我们就更得就是有自己的一些主心骨吧。
嗯，
如果你以这个为焦虑，那你这个焦虑就没边了。
是的，有的时候人家说就不爱刷朋友圈，朋友圈是带来焦虑最大的源头。
哦，是吗？你会吗？我确实见过很多朋友，他们是不太刷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
的。因为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嘛，就是如果你离这个人特别远，然后他有钱也好，他有名也好，跟你又不搭嘎的了，对吧？就是你就不会焦虑。但如果那个人就在你朋友圈，在你隔壁。
你说到这个，我自我剖析一下。
嗯，
我在前几年确实是不看脱口秀节目的，我其实这两年也不太看
啊。
但是我今年可能是因为毕竟要做播客嘛，或者要接触一下这个，
你不开玩笑，今年才做的吗？
不是，今年我这个不焦虑了。
哦，今年不焦虑了，不焦虑了才开始看了，
看，对，
能看得了了。
对，
嗯，
我前几年你在我面前放脱口秀大会，我是会焦虑的。我说啊，这个行业现在是这样吗？就和我想的也不一样。
嗯，
然后我又不在那个节目里面。
嗯，
对，
我自己有一个觉察，就是我以前在看到有一些账号在做一些艺术相关的，
嗯，
不管是创作者做一些这种创作，还是什么，就是这种相关的这种视频的时候，我看都不看。
对，
然后也不点赞，也不想告诉别人，就是，我就看得马上滑走。就之前是这样子的，是会这样，
是会这样。
然后后来呢，我觉得哈，就是随着自己身份的一些叠加，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的增多，
嗯，
你就会觉得我不是在那里一定，就是我不是只限于在那里，我不是在那里必须得跟你们抢这口饭我才能吃的，
哦，是。
然后其实就是认知调对了。
对，
嗯，以前那种认知是错的，以前就是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
嗯，
然后把这些人都看成了假想敌，
嗯，
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你死和我活。
对，
然后后来我就认知调对了，就发现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对，这个市场应该就是你可以活我也可以活，对，你也可以活得很好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嗯，
不过是时候不一样。
对
对，
你说这个我又自我剖析了一下，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挺好去缓解焦虑，或者说你怎么去克服这个焦虑的状态，就是给自己找一些退路。比如说像做播客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退路，它最开始至少是一个退路。一帮脱口秀演员他们都有节目上，我说啊，我有播客。
他们现在也开了呢。
我去写书了。
哦，那倒是有一些写书但卖的没你好。
是是是是。
嗯，
对，如果你一直觉得说啊，我永远跟他们在同一个赛道上，那你可能就一直会很焦虑，因为你的观察是线性的，就
是
我就是在这一条线上去比。
对，
那总有人在
前面，而且你能比的参数是很固定的。
对对，
嗯，
那索性我们就调转头，比如说我开辟一个很垂直的另外一条线，
嗯
OK， 那我就 OK 了。
对，
我就不看。
对，我们这个理论也有点像是他们就是说人才的理论，就是以前的这种人才理论它是非常的垂直的，就是你要一个技能上特别厉害，那其实你一个技能上的评估标准就是那些，但是现在要的人才都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他都要你基本上是十八般武艺，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你都不知道你的那个武功啊钻研的特别厉害，然后那天那个门派都没了，整个门派都被端了，花了那么多时间钻研那个武功，他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所以现在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所以我就自己觉得有一个克服焦虑的一个点，就是还是去发现自己更多的长处。你只有发现自己更多的长处，你才不会在那种固定的维度上跟别人较死劲儿。
对
对
对，像我这样，因为我是八零后嘛，然后我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被这个应试教育规训的特别彻底的一代人。而且我还是那种好学生，而且我是特别有好学生思维，因为我当时就是 OK 考试，没有什么素质教育，没有什么，我们那代人没有
体育课音乐课不上啊，
上归上，但是那会儿哎呦，我其实觉得挺遗憾的一点，包括我希望现在年轻人，包括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我就是希望大家在小时候尽量多培养一些自己兴趣爱好，在一些完全没有功利性的层面去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那个是很能帮你对抗焦虑的。
嗯，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本身也是出于纯粹的兴趣，你没有任何的功利性在里面。
嗯，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你学这个东西，你今天干这个事儿，能帮你提升成绩吗？可以，你就去干。
是，
你不能的话，你就算了。
嗯，
所以我们那会儿其实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学就是往死里学，然后玩呢就是那种纯玩游戏，就纯粹的压力释放，其实你很难说的是一种兴趣培养。
对，
所以我反而觉得我的学生时代有点浪费了，就是我没有真正的培养一个特别好的兴趣，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个兴趣，其实是未来能帮你去对抗很多的焦虑。比如说哪怕是钓鱼哎，你发现现在中年很多很多中年人就去钓鱼了。
我不认识那么多中年人
哦，
我真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去钓鱼的哇！
真的吗？
真的，我可能身边都还是亚逼吧。
那他们怎么样去蹦迪吗？
那没有，那不是亚逼啊，那个还是做这各种各样的创作者比较多。
OK， 就年轻人怎么去对抗焦虑呢？
年轻人啊，你说的是哪种年轻人啊？
就是你刚刚说这种亚逼。
那我我跟你讲，其实做艺术工作者之后，我以前是创业的，2013年开始创业到2018年，有五年啊，我有五年的创业经历，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创业者的焦虑。当我做了全职艺术家之后，我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全职艺术家
咋了？
天哪，这个 title 对我来说好新鲜啊。
就是 full time artist 用英文解释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以前说艺术工作者，然后好像别人就觉得有一点，然后别人就说哦他是艺术家，然后用着好像类似于骂人的这种语气说哦艺术家，你知道，阴阳怪气，然后就觉得这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艺术家这种的，加上一个全职是告诉别人我是正经搞艺术的，不是做做玩玩玩票的什么这种的，因为毕竟这个词在语境大家的语境当中好多时候用来骂人的，什么你才艺术家，你全家都艺术家，
你知道全职脱口秀演员基本上就是说你失业了
哦，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个段子了，就是当年很多人是
失业了，
没有工作了，然后就因为很多人最开始大家都是兼职做脱口秀的，然后没有工作之后说哦，我现在全职脱口秀了。
也比如说做艺术，如果兼职做的，反正就觉得你是玩票的。
嗯，开玩笑了，明白？全职艺术家，对，
对，
就是你现在做一个全职的艺术家。
然后我做了那个全职艺术家之后，我身边认识到的很多都是就全职做艺术的。那我跟你讲，我打开了很多的，就是看见了很多人生百态。有一方面是减轻了很多自己以前焦虑，以前我创业的时候我太焦虑了，我在创业的时候，因为他创业没有什么别的指标可以看的，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就这么简单，我月月亏钱，月月就是靠吸我爸的血去填公司，就月月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每个月 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 loser， 没有人再比我 loser 了、嗯、我就觉得我不仅我给自己加了多少标签，我是个失败者，我是一个这个蛀虫，我是一个啃老族，这都是我给自己加的标签。就是我不断的用一个评判标准去评判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就失败到不行。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活法。嗯，像是做艺术家的话，有很多艺术家是很穷的、嗯、我也只是因为我的家境很好，是爸爸妈妈给的、嗯、如果说光靠艺术的话，当然也能养自己，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艺术工作者、嗯、但是有很多艺术家他确实是怀才不遇的、
哦、
他确实是不太擅长去做自己的公关，甚至他可能不太擅长将自己的创作语言去进行一个梳理的、
嗯、
就很难让别人去，你都不要说让观众看懂，他可能都伯乐很难都去抓到他。但是呢，他可能一直都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头用着很少的钱，甘之如饴，他不焦虑的，因为他从来就是他不太参与到这个世俗的语系里头去。在我们这个语系里头，你有多少钱，你赚多少钱，和你有多少的这个名望，其实并不太能去说明问题。
嗯
嗯。你就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个艺术家，一个可能在二级市场卖了几百万，依然会觉得他傻逼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对吧，就是都是被市场推起来的，然后资本家推起来的，然后就觉得他画东西哦傻逼，买他东西人也傻逼、就
是、
是
是是是，
对啊，
是
会这样啊、
嗯、
对啊，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也并不能代表什么，就是从创作的层面，就真正的创作者并不会用这些东西去评判一个创作者。
对，所以就是这个评价体系很重要。
评价体系很重要，
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维度，那就很容易焦虑。
对，
但如果你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维度，那就不一样。
对，
对，嗯、
对，做播客也是这样子。如果用流量去评判的话，嗯、我可能能天天焦虑到死。
是是。
对，如果以播放量、点赞量、评论数来看每一个人评三六九等的主播的话，那完蛋了。
是是，
对吧，那就得焦虑到死、嗯、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
我们也没有说一些大台不好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肯定不能是单一的维度。
对，
嗯，只是盯着那个的话，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来做播客呢？
对啊，
那你不如去做一些更快更容易看到，
是啊，
对吧，这个流量的增长的甚至是变现的那么一个赛道。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咱们这种已经选择来做播客的人，可能就已经是跳出一定的那种焦虑体系了。
嗯，我有的时候在小红书上，他会推我一些帖子，
嗯、
然后他就说：“哎，新人的播客就这个样子吗？”然后你有刷到过吗？你也有刷到过对吧？然后一点进去就是
对什么新人什么做了一个月播客，然后怎么怎么如何什么流量怎么怎么样？对，
讲真哦，
对。
这真的很焦虑。
是的，
但是我自己从零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焦虑过，如果不是后面因为自己做了博客会刷的这些帖子，我到现在我也没发过这样的帖子、
嗯、
如果我要发的话我也可以这样发，比如说我最近我就可以发好久没有上首页了，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
对，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就是这样发的，他是真的焦虑。
是的，
他就很期望他有一个即时的回应，一发好像就应该有人来听、
嗯嗯、
有人来关注，然后有人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焦虑来自于你，就是你的期望。
嗯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有一个，现在都担心嘛，比如说你未来可能会被 AI 统治或者怎么样、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此之前，其实我们在没有意识到之前，我们现在已经被数字统治了。
对，
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数字能给你造成无限大的一个焦虑。
是的，
就是当你所有的维度都可以被量化的时候、
嗯、
你就会焦虑。
是的，
我举一个例子、
嗯、
在钟表发明之前、
嗯、
大家没那么焦虑天亮了就干活
是的是的，
天黑了就会歇着
是的，
你现在你恨不得哇每一秒都焦虑，我靠我他妈要迟到一分钟，
就是我九点钟起的人就要被七点起的人看不起，
对
就要被他们骂和鄙视。
是，自从这个时钟发明之后、嗯、自从分钟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发明之后，完了，
哎，对，
就人的焦虑就全齐了，对吧？我也不好意思，我要迟到五分钟。
哎，对，
你焦不焦虑？哦、嗯、呦，一会儿这个七点半要开场，然后马上就赶不及了，焦不焦虑？就这种都是最初始的焦虑。然后，比如说，当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被数字定义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嗯、
对吧？我一个月赚一万，那个人赚一万五，那凭什么他赚的比我多？你就开始焦虑了，
嗯、
对吧？ 然后我这个房子值多少钱，我这个股票又亏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当你被数字统治的时候，你难免不焦虑啊，因为数字是太容易引起人的焦虑。
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尽量还是找其他的维度吧，就只能说找
其他。你也没有办法不看，对吗？
对，就是当它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喜剧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不能去回避。
嗯，
就是这是房间里的大象，你必须先看到它，然后你再想办法跟它去共处，或者把它踹出去也行。但你首先要注意到它，但你要找一些其他的维度。嗯，
我也是这样，就是数字是一个你绕不开，你不能不看。
嗯，对，
不能让它控制你，但是它一定也代表着什么。但是它那个代表的什么不是很单一的，说它不是代表着你不好，数据不好不代表你不好，它是很多背后的原因，你也得看它，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焦虑。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刻意回避一个东西，其实反而是另外的一种你被它控制。
嗯，
所以你也不要刻意回避数据这件事。
对
对，只是说你把它当成一个维度，但不要把它当全部。我就觉得，那你人生焦虑是哪儿呢？我也没听出来，你还养猫呢。
我呀，人生焦虑最焦虑的怕自己一事无成，这真心话。因为我前面你说那些什么容貌年龄这些确实没有，情感我也没有这些焦虑。我最怕的是自己一事无成，但是呢我自己又非常的清楚，就是如果你是以一个一定要成什么事情去做事情的，去做创作的话，这个创作不会好的。
对，
它会太带有功利性。
对对对，
太带有目的性。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存在在一个创作者上的焦虑。
嗯哼，
对，一边又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足够纯粹，一边又害怕，因为你要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很纯粹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就好像种花一样，其实是在养土壤。
嗯，
它不太看得见东西。
对，
那个时候不见成果的时候会焦虑，会觉得我这种坚守对不对，就害怕到时候什么都没种出来。其实这是我焦虑，但是它是一个比较艰深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也有自己在解决，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些小小，就是能够让他看到小小的成果。所以我之前其实做播客也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保持周更，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保持的产出是你看得见的。
对，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因为我们做脱口秀嘛，线下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会儿不是封控嘛，然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法演出。觉得我特别感恩，就是播客这件事儿啊，特别缓解焦虑。因为我哪怕我啥都干不了，我每周至少可以录一期播客。那会儿策划会开得特别认真，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也没有别的项目，就是大家好好的商量一下，哎，这周做什么选题，然后怎么录播客。因为我当时被封在上海嘛，我们有北京的团队，他们就是当时在那边做主场，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声卡，然后我们还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协同异地的这个录制。哇，当时反而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的焦虑，就像你说的，有一个小小的成就，有一个小小的努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啊，我要努力很久才能看到一个很远的一个东西。
哎，我刚突然发现，像我们这种啊，就是真的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能够一直做下来的，它是有一个特质的。这个特质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焦虑，太过焦虑没有办法在一个行业里头长久的能够做下来，就是你没有跟焦虑打交道的能力。就比如说你做一期节目或者才做三个月的节目，就把这个数据抛到网上说一个新人播客就这点吗？然后就焦虑到大家支招啊什么什么的。因为焦虑会把你所有的创作激情都杀死。
是的。
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真正在一个地方能够真正存活下来，就是你得一直做呀。就
是
焦虑这个情绪超级吓人的，它一旦升起来之后，它就杀死你所有的动力了。
就你不要被它掌控，你不要被它支配就行。
对，
很多新人朋友后来说，哎，那个我想做播客，有什么建议？
承担新人期的那个。
对，然后我说是这样，我的建议是，你先做一年，然后再来问我有什么建议。
哎，我做一年了，来问你有什么建议。那个石老师，我的播客刚刚做的这个一年多，然后来给我一些建议吧。
做挺好的，坚持做就行。 我真的我是说你在、嗯、如果你自己不能坚持一年，
是
你也不要来问我建议，
是你都真的
我相信可能只有1%或者是左右
的
存活率，
是
的，就是你先坚持一年，我觉得要么你自己想清楚了，
对，
要么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想清楚或者你还有一些困惑，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给你建议是更有效的，
对，
你的获得感也会更强，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建议也是更值得去给你的，
是的、嗯、只有热爱能够抵御焦虑，就像你前面说你们做线下的时候是真的很难，但是因为真的也喜欢，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事情一直给做下去，那播客也是这样、嗯、只有热爱能抵抗焦虑，
对，然后大家可能前一段不是有封神那个电影嘛、嗯、然后他就
封神那去年了吧，
对，
前年还真的好早了，
去年、是去年吧，应该是
前年了吧，
哎，不重要，反正
哦，去年吧，《
封神》这个电影哈、哦，大家可能看过、嗯，里面有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就是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哎，不是这句话，
是人决定的。
哦，他当时这样吧，就是他把那个马眼睛蒙上了嘛，
对，
就是如果你能看见一些让你很恐惧的事儿，你可能会你就不敢往前走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事儿，比如说你做播客，有时候你必须得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你就先闷头跑一阵儿，
嗯，
然后再看，
对，
你别上来就啊那个啊那个不行不可以的，哦这个太可怕了，
嗯，
说啊还有这么多坎儿啊，
嗯，
那你真的可能就迈不出那一步
了，就害怕了，
先闷头跑一段我觉得挺重要
的、嗯、是的、
嗯、在此之前没有必要那么焦虑，
是的、嗯、
哎你觉得就是养猫会缓解焦虑吗？养宠物
太会了，对我来说特别有用，
嗯，
因为我每天要亲我们家猫100多回，我有3只，然后我一般是工作一会儿，
猫还好吗？
他们习惯
了，
他们习惯
了，猫太焦虑
了，
怎么又啊？今天还没亲够吗？
然后我工作一会儿，我就去抱着他们狂吸， uh-huh. 就搂着， uh-huh. 然后拿头狂蹭，你知道吗？然后我每天写日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感谢一下我们家的孩子， uh-huh. 因为我能感受到，就是我有把就是拥抱这件事情啊，
对、
uh-huh.。是非常的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不养宠物的人他真的理解不了为什么养宠物的人会那么的爱宠物，你想你跟人类是很难进行这样高强度高密度的亲密肢体接触的，
是的，
对吧，你就算再爱你的老婆你也不会天天就是抱着她亲来亲去搂来搂去，你老婆都会觉得烦死了，好恶心，
是，
对不对，有点恶心的这件事情、
嗯、
但是对着猫猫狗狗、嗯、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这样、
嗯、
但是从
因为你没有问过猫的意见
对主要是
猫可能说哎呀
它可能也不要，但是怎么说呢，就是
说人太恶心了，
但是就是这种亲密接触这件事情、啊、
是是
是
是
非常缓解焦虑，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嗯，因为它没有任何功利性可言，
嗯，
它甚至是一个纯生理性的，
它就是很生理性的，
对吧，它至少是从生理性出发然后才转到心理上啊，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有一些人、嗯、比如说有一些玩具是压力球或者压力玩具、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他不养宠物他就捏那个球，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很多时候它是需要一些压力释放的、
嗯嗯、
但是它没有地方释放，那那个东西就会积在心里，那有些人可能去运动了、
嗯
或者说去按摩了、
嗯、
它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些压力释放，
对
对，那我养宠物了，我就一天到晚搂着他们抱抱亲亲，
天哪，你养了3只猫、
嗯、我有3只，
一只实在是不够亲，
不够亲而且我们家老三是一只德文，就是德文是不掉毛的、
okay.
嗯，短毛，然后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直抱着它，因为我也会就是毛掉的很烦啊，鼻孔全是毛、
哦、
我经常以前说我的肺里都是毛、
嗯、
然后现在有了老三之后我就更肆无忌惮了，就怎么搓怎么揉都行，
天哪、
嗯，就很开心，但是我每天都会跟他们表达感谢、
哦、嗯嗯嗯，那他们有什么回应吗？
他们也很爱我呀，
嗯，
那好吃好喝的供着，好住处供着、
哦、
对啊，我天天 PUA 他们我说你这样的性格你出去了可咋办呀，你如果不是在妈妈这儿对啊，我说你如果不是在妈妈这儿，你这样的小猫猫出去，我说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不是我天天上网还看了宠物视频呢、
啊、
然后现在宠物都很多才艺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
然后又会配合拍视频，我就给他们看，我说你看到了吗，我说你看到了吗，我说你看你在妈妈这儿，妈妈都不需要你会任何的才艺，妈妈只需要你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你去到哪儿能吃这么便宜的饭呀，这么好吃这碗饭呀，你就好好在妈妈身边知道吗就天天 PUA。
哎呀，猫也不容易
啊，对呀，
猫
也啊。对啊，我有的时候还很喜欢看那种很聪明的猫会摁那个会说话的按钮、嗯、
哦，对对对
对，
对
吧，你也看到了吧，
狗狗也会摁
嘛，也会摁嘛，
对，
对吧、嗯、我就给他们看
啊，
我说你看到了吗，我说你看人家就是会摁这些耶，我说你看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教你，
嗯，
也没有想过你要学的会，
OK，
对吧，你不会就不会，
嗯
嗯，你不用会，
嗯哼
因为我的听友女生比较多、
okay.
我可以讲一个，就是你刚问我说有没有这个，我说我没有、
嗯、
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真的没有，比如说衰老焦虑哈、比如说做医美有的时候也做，但我做医美有点像是有一些不抽烟的人抽烟，那个叫什么 occasionally smoker、就是叫业务烟还是叫什么场合烟，
明白，
你明白吗，
明白，
就是不是一个我会非常自发的觉得我一定得做，比如说我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一些朋友他会说哎，要不要去打个水光什么这种的，我说哦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陪一下，
认知升级了，
就随一下
天哪，就我随一根，
那就是我随一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也不抽烟，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出去聊个天抽烟我随一根，就是这个意思，就我对医美的态度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本身其实我本身并不觉得你做了它和不做它有太大的差别、
okay.
就是可以随一下，
哦，哇天哪，
那为什么
我没有想到女孩子之间就是社交场合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哦，好朋友之间才会这样啦，
明白明白，
一般朋友也不会，一般朋友根本就不会跟你说这个事儿好吗，因为我没什么朋友主要然后我朋友其实也很清楚我的个性，就是我平时不太愿意出门，我不太愿意社交，
因为男生之间很少有这种啊，男生甚至不会说咱们去剪个头就、
随一个、不会吗，
不太会，就很少，
不会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走走，但是因为女生你想女生在上学的时候上厕所都要一起的嘛，
对
对吧，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男生总觉得、绝大多数男生骨子里会有一些羞耻感，
为啥、上厕所是吗，
他会觉得丑、
剪头也会吗，
对啊，剪头会觉得丑，就男生剪完头的第一反应是、
丑，
你他妈刚剪了头吧太丑了
哎，那男生剪头好直啊女生剪完头都看不出来的
对，就
对啊，哦，就女生会啦但是我的好朋友的话就觉得平时约我比较难约，就是如果光约我出来什么喝个下午茶我是不愿意的，
哦，
因为我不怎么就是闲聊啊什么 gossip 我也不太嘛，
约你录个播客是可以，
哎，约我录播客可以、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会有人说哎去那个什么做个什么这个的，我说哦、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项目又安全，我说哦那随一个对，为什么我没有太多这样子的焦虑，还是认知问题，比如说你看中外明星国际化的这种女明星啊，你要看他们一定是最有钱的一批人，
嗯哼，
他们我就算他一年在脸上和身材上放个百万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那就是他生计的很大一部分的东西，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美貌和身材对吧，但是你会看到比如说像是这种已经上了年纪的，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一些上了年纪的长相一定不是过度填充带来的，
是
也一定不是过度的紧致拉皮带来的，我喜欢的是他有年龄的一些松弛感，
嗯嗯，
就是一些就是还是看着是自然的，然后有细纹就是一个自然老去的样子，我讲一个比如说哈，我觉得现在林青霞的样子、
okay、
他已经六十多
嗯嗯嗯
对吧，你看他现在出席活动还有拍摄照片他的一个状态是我喜欢的啊、同样对比的还有一个王祖贤，王祖贤呢、就要比他的看现在看起来的状态要差一些，不是状态差、就是因为他还是做了一些填充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越焦虑这件事情你越焦虑你就会做的越多、你做的越多就会越错，
就最近不是有一部这个是真的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某种物质，
我看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里头的这个女明星叫 Demi Moore，
对
Demi Moore 呢她你会看她就是过度了，
对
对吧，就是年轻时候他很焦虑的他你越想定格你的美丽你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会做很多这种事情，然后到了你年老的时候他拿都拿不出来了，
嗯，
我当时看那个他的那个脸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哦蛮可惜的做太多了，但是他去演了这部电影呢我又为他鼓掌，就是他完全找到了一个精准定位的一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就是要找一个就是做多了的一个美丽的女人，就是曾经一个美丽女人然后做多了， 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只有真的比如说你做过这东西你才知道 OK 他做多了，我完全看不出来。
你完全看不出来
吗？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做多了、
啊、救命啊
他只有那种做的非常的明显的我才能知道他做多了。
OK、
啊、就是像我们这种直男确实是比较难看出来、
okay.
对
嗯，
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比如说年龄或者衰老或者是容貌这种焦虑、嗯、当然这个话可能也是那种属于那种漂亮话吧，衰老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你必须要接受这一点。
那这是漂亮话。
对
因为这个对于在意美的女生来说她不 work。 我也在意美啊、
嗯、
我也要好看啊，我不是不焦虑啊、
嗯、
只是因为我觉得那样老去就是自然稍微自然一点的老去是更好看的、
嗯、
因为你如果填充很多东西的话那些填充物它是硬挺的、
嗯、
但是你一定会老去的、
嗯、
当你一个一定会老去的皮囊和组织跟一个不会变更的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定是违和的 对吧，我不希望我老去之后是那个样子，老了是一定会老的，那我希望我老去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好看的样子。比如说还有一个你可能也知道一个年纪更大一些的演员叫吴彦姝，一个老太太了、
嗯、
她应该八九十了、
嗯、
但是呢她就是一看就是年轻时候没有做过这些填充什么的吧，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皱纹，但是她的每一条皱纹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有魅力的老人家，
嗯，
有魅力的老年女性，很好看。
嗯哼，
对，我在意美，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们就不要在意美，老了不能美吗？老了我也要美。
对，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老了美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我就那么老去呗、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填充什么的就不会做的，所以我觉得说女孩做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美商，不要盲目焦虑。
嗯，明白。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她比我小很多，她比我小六七岁，她比我小六七岁，然后在六七年前我们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对自己的容貌极度焦虑了，焦虑到什么份上呢、
哦、
他说他只要出了一点点的细纹他马上就去填掉、
嗯、
所以当年、
okay.
在六七年前的时候我们俩出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旁边就是比如说男生就是直男他也能看出来，觉得说不出来他做哪，因为直男看不出来，但是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对劲。
嗯，
一定看得出来的。 嗯，
明白。
对，
大家比如说一定程度焦虑是 OK 的，之后我们可能最后也会聊到就是焦虑已经是被自然选择过的一个性状就不焦虑人你的祖先早就死了。
你展开说说。
没有焦虑基因的人早死了。对，但是我们最后再说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因为你的焦虑而产生一些所谓的动作变形，就是像你说的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
要。 是
你可以焦虑，
对，
焦虑完了之后，就像比如说我跟很多脱口秀的新人也会说，你上台你紧张是 OK 的，你紧张你焦虑都是很正常的，但不要因为你紧张你焦虑你就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去做的事儿。
嗯，
而你还是要好好把你的既定的比如说这个稿子这个表演给它进行完。
嗯，
你不要动作变形，动作变形那就是真的垮了。
是，
你可以适度的焦虑但是不要动作变形。我有身材焦虑，但是我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有身材焦虑，嗯，因为我
但是他什么都不做，
对，我什么都不我就纯焦虑，我说啊、哦，确实胖了好多，哎呀，怎么又胖了？嗯，好吧。
那我觉得你不是焦虑，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交谈资。
哦天哪，啊、哦，也是了，
对吧、
嗯也是？
你不是真的焦虑，嗯，你
就和解了。
对，
嗯、
其实跟他和解了。你如果真的焦虑，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是。
产生一些动作变形，
是，
对啊，
狂减五十斤
对啊，就有一些真的焦虑的人他会做的比如说是暴饮暴食或者突然节食、
嗯、
就是你所说的动作变形。
对、
嗯、他焦虑但是他做的不对、
嗯、
但是他一定会产生一些动作上的一些、嗯、你会看到他的变化，但是你这种任何动作都不做就其实我觉得你说说而已。
是、
嗯、
是，其实我们说到最后我们虽然说了很多比如说焦虑可能会引发的一些不好的状况，但是其实这个不是焦虑本身带来的，而是说你没有更好的跟焦虑去共存。包括我的很多脱口秀的学生我跟他们说，他们说啊、哎，老师怎么去克服紧张，我怎么才能不紧张，我说不可能，
嗯，
人都会紧张，我说了这么多年脱口秀我上台依然会紧张。
嗯，
所以很多人说啊、哎，怎么才能不焦虑，我说对不起，不可能，因为焦虑这个基因已经是被选择过的，就是凡是没有焦虑基因的人你的祖先早就
死
了。
对、嗯、
对吧，你的同胞说哇那边有老虎，你说无所谓不会来咬咱们的
然后他就死了。
对，然后他就 别人都跑了，他说没关系的，
对
对吧？然后你今天你吃饱了，别人都说啊，那我们得去找一些明天的食物。你说没关系的，明天你不焦虑，人早死了。所以有焦虑的基因这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这个焦虑。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很多人，当他没有大的事要去焦虑的时候，他会找一些小事去焦虑。
嗯。
当他没有好的值得焦虑的事去焦虑的时候，他会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值得的事去焦虑。
嗯，
你还是要正确的去和焦虑去共处，找一些更值得的事去投射你的焦虑。
对，
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是的，嗯，横竖都得焦虑，要让你焦虑的那个事情最后想想还是值得的。
值得的，就是他配得上你的这个焦虑。
嗯，是的，是的，
嗯。然后也可以养养猫。
对，辗转反侧，对吧？如果你辗转反侧睡不着，然后一想是为了哪个臭男人，那就是不值得。
哎，对，男的真的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石老师真是特别政治正确嘛？
没有，我真的觉得
是真心的，是吗？
我真心觉得，
真心觉得，
真的觉得，
嗯，是真的不值得。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为一个人焦虑，
嗯，
他能感受到，那就算你值了。对不对？
我换句话，
直男真的不值。
换句话说啊，就是顺着石老师这个话往下说啊，就是你看，他说，你说你，如果你焦虑，让这个人知道你焦虑，然后他也焦虑了，挺值的，对吧？
对。
那你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选项就提升一下，你只需要让他知道你焦虑，从而让他焦虑就行了。你是不是真的焦虑根本不需要吗？因为焦虑是很伤身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或者说，我觉得你不要为男的焦虑。这个传递效率太低了。
男人，我就问你啊，男人真的会为情感焦虑吗？
也会啊，也分人。
分人也会，对吗？也会，
也有人会，
也有人会。
但是不一定很多，
不一定很多，
不一定很多，或者说他的比例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大。
嗯
嗯，但确也有可能会
有，
也有
可能有。
对，
嗯，
但你不要把宝压在这个上面。
Exactly，
对，
嗯，是的，
你这个赌注下太大。
是的，我们还是焦虑在一些真的跟自己强相关的一些地方吧。
对对对，
个人成长啊，然后自己未来的生活呀，嗯，这些上面
是。
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强迫自己就是放空，虽然说喝酒确实对身体不好，啊，
嗯，
但是其实让你快乐的事很少有对身体好的。碳水对身体也不好，甜品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太好的。
我在这方面跟石老师持不同的态度。
哦，真的吗？
我从来不喝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喝多了，对我身体不好这件事情会让我焦虑的。对，
明白。
所以我不去做会让我身体焦虑的事情。
哦，
所以我喝，但是很注意量，我不喝多。
到位。对
对，所以烟也是我不抽，随意根可以，但是我平时不抽，
嗯，
我不想让自己有烟瘾。
OK。
对，嗯。
明白，
对，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做法，就是
每个人
什么东西什么方式能够缓解你的焦虑，能够让你舒服，那你就去做一做，
对，
还是很有必要的。哦，我们之前有分享在群里头一个，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很需要一些非常冲动的一些小消费，然后就是让自己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嗯，
满足一些自己就是很或者说不太健康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去满足一下自己的这种小冲动小欲望，它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健康一点，能够抵御，
嗯，
这些破破烂烂的生活的。
对
对，其实这蛮好的。
嗯，我不一定说是喝酒，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说，年轻的时候大家最好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
嗯，
然后如果你成年你不一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现在培养可能为时已晚。但是我希望大家至少知道，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可以时不时的就是 take a break。
哎，你有这种中英夹杂被骂过吗？
我不会，因为我是英语老师
啊。这样就不会被骂了吗？
Yeah，
就免死金牌了。那下次我也说好了吗？哎呦，
先去新东方教十年书。
哇靠，这样就有免死金牌了。我去，嗯，好贼哦。
没关系，被骂又怎么样呢？对，
不怎样了。
对，希望大家可以时不时的喘口气。我觉得雨辰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我也很喜欢，就是功课
啊。功课，嗯，
就是，
我是好学生呀，经常做功课。
如何去和焦虑共处吧？
是的，
都不能说克服或者是不焦虑，对吧？如何和焦虑共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去修的一门功课。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修的方式，最后也找到的一个方式可能也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得去不断的去探索吧。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一个功课。
嗯，是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更值得的事儿去焦虑。
我的功课之一就是把我的这个焦虑能够缓解，就是我把我的节目改成了双周更，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所以呢，也借这期节目跟我的听友们表达一下，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是，嗯，然后我们的都在酒里了，也会尽量坚持周更。
啊，好气哦！
没有，我经常月更了。好，都在酒里了。
好，干杯
，Cheers。
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拜拜。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Be happy. 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When you worry, call me. I make you happy.